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六月七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又传出外交人员遭不明声波影响的新病例，中国官方对此如何回应？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另外，美国国会议员提案立法反制中共对美国的政治渗透，中共是如何对美国进行渗透，而光靠立法是否就能终结这样的问题？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有哪些重要新闻。韩国主要反对党的保守派领袖星期四对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表示反对。此外，他还对政治考量正驱使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共同安全的问题上让步，以换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做出更多虚假的去核承诺表示了担忧。自由韩国党主席洪准韶说，我对这场磋商能够顺利进行相当悲观，朝鲜维持其政权的唯一手段就是其核项目，朝鲜放弃其核武项目并且开放改革之时，金正恩政权就会崩塌。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将在新加坡会晤，双方试图达成协议，以经济激励和安全保证来换取朝鲜终止其危险的核武器项目。双方或许将讨论的议题包括了以一项正式的和平条约取代自1953年朝鲜战争停止时被执行的停战协议。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典礼也预定要在6月12号举行，美方会不会有高官参加？根据台湾自由时报在星期四的报道，美国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斯将会赴台参加这次有蔡英文总统出席的开馆仪式。路透社曾经报道，这次的开馆仪式美方将不会派出高层官员来台参加，而只是以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表达支持。该报还报道，罗伊斯的丈夫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而后者正式促成了台湾旅行法的重要议员。美国国务院表示，在对驻中国广州的美国外交官和家人进行体检之后，已经让若干人士返回了美国。此前，一名在中国广州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出现了原因不明的症状。这名美国政府雇员感到不易察觉且模糊的异常的声响和压力，随后被诊断大脑受到轻度损伤。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月发出了医疗警报，国务卿蓬佩奥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健康事件。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晚上发表声明说，国务院向广州派出了一个医疗小组，给所有提出要求的雇员及其亲属进行体检，现在已经将数目不详的一批人送回美国接受进一步检查。我们看到这起最新的消息呢，又有一些在广州的美国工作人员，他们听到了一些不明的声响，产生了情况，那么现在撤离了中国，他们的病因至今不明。另外呢，在中国今明两天也是各地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对近1000万的考生来说，现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相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看到了美国驻广州这个总领馆又出现了美国外交人员可能是因为不明声波的干扰身体出现了症状，那么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官方又是怎么说的？
中国官方表示，美方尚未就新闻报道所说的情况呢与中国正式沟通，但是他说呢，这个只要美方正式提出，中方将认真调查，与美方密切配合。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已经调查了此前一名美国驻华使领馆雇员疑似受到声波影响的问题，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导致美方所说情况的原因或者线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我了解，美方并没有正式的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是从美方媒体的报道看到的。那么如果美方来与我们进行正式的沟通，中方自然会继续以非常负责任的和认真的态度来进行必要的调查，并且呢就此与美方提供密切保持密切的沟通和配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一篇声明，他表示美国派出了一个医疗团队到中国广州，对那里的美国雇员和家属进行筛查。 声明说已经把一些人员送回美国，对其症状和检查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研判和全面评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向美方保证，他们也在进行调查，并且正在采取适当措施。2016年呢，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雇员和家属也发生了类似的怪病。李文。
好的，我们也请叶斌持续我们关注和报道相关事件的发展。那么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我们来看看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还有与高考制度相关的教育改革等话题呢，这几天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那么你今天观察的这个考场情况是怎么样？这些参加高考的学生还有家长，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今天呢是今年中国高考的第一天，新华社报道说呢，有975万人报名应考，是近8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近年来呢，随着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加上高校入学率的提高，高考竞争激烈程度呢不像以往那么这个惨烈啊。那么，但是呢，仍然是中国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啊。过去人们通常将高考视为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呢，中国贫富差距不断的加大，各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等原因造成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平均，社会阶层固化，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呢，这个高考似乎不再被认为是阶层上升的快速通道了。今天呢，美国之音记者到了北京南郊的大兴一中，随机采访了考场外面等待的家长和交卷出来的考生。那么一些学生表示，自己呢属于农业人口，高考呢对于改变其命运非常重要，而且还说应试教育呢相对公平一些。不过也有家长承认，全国各省考试的这个高考录取分数线呢不统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仍然存在。还有家长担心呢，高中生读书呢，压力山大，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时我们采访的情况。
因为江苏、湖北、安徽、什么浙江，这都是一些考试大省，那些考的要求比较，可能他们在学习方面，这个方面要努力的更多嘛。
因为我觉得，如果对于现在，譬如说我们那个，假如说有那些比较贫穷的孩子通过应试教育能可以得到提升，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公平的。对，我觉得是一个机会。要不然的话，就是譬如说如果没有应试教育，我们可能就是想分证的话会很难。
分考孩子压力特别大，你家孩子每天晚上大概12点之前睡觉的时候特别少，你想如果3年这种状态下，这孩子身体整个就垮了，那你想学历多高，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好的身体，意义也不大了。
另一方面呢，每年高考的作文是公众热议的话题。中国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已经41年了。语文作文题目呢，往往是反映中共政治走向的风向标。和前几年相比呢，今年的作文题目呢，政治意味呢尤为浓厚。那么主题呢是围绕着习近平本人提出的一些政治口号，例如全国卷一的题目呢是这个我和2035有个约。2035年呢，大家知道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提出的这个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全国卷三呢，看上去实际上就是根据政治口号来写作，其中包括习近平提出的雄安新区。而北京考卷作文题目呢是新时代新青年和绿水青山图，两者选一，那么也是习近平本人提出的口号。尽管高考不再是阶层跃升的唯一跳板，但是社会大众对于教育的焦虑也还是越来越强烈。最近呢，中国教育部公布了经费预算，其中一项就是来华留学生的费用，引发众多网民的炮轰。而在今年高考之际，不少网民感叹，十年寒窗苦，不如一纸外国护照。外籍学生可以轻松地进入顶尖高校，留学生报考清华大学呢，只需要提交申请材料和面试，母语为中文者呢就不需要语言测试。外籍留学生呢还有机会获得高额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等等。 此外呢，中国名校人民大学呢，刚刚成立了丝路学院，招收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而各大高校也纷纷跟进，设立一带一路项目的这个招收这个留学生的这个留学项目。语文
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们谢谢叶斌在北京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也祝福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谢谢叶斌。继续呢，我们带您看看海外藏人活动人士、维吾尔活动家以及来自香港、台湾的活动者，他们在6月6号在美国首都组织了第二届的西藏、香港、台湾圆桌会议，讨论各方如何统一行动，对抗中国在多地区、多方面对民主自由运动的压迫。这次会议是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所主办的，会议是以闭门形式在自由之家组织在华盛顿的总部举行，维吾尔人权项目活动者也派了代表参加，而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领袖林非凡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香港和西藏面对的都是中国的压迫，这是促进他们联合的一个共同基础。另外，我们再来看到6月6号，国际间有多个法律团体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强烈谴责中国当局以吊销、注销职业证的手段持续打压维权律师群体，他们要求立刻停止对维权律师的管控和打压。我们接下来为您邀请这份声明的发起组织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主席何俊仁先生来介绍有关情况。何先生您好。
嗨，你好。
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这份联合声明是由关注组率先发起的，那么现在有来自日本、荷兰、瑞士还有台湾的多个法律团体联署了，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时你们想要发布在这个时间点发布这个联合声明的用意是什么？那么这两天来发表声明之后引起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响呢？
对，我们是非常关注啊，在最近这八个月，有九个省份里面的17位的维权律师给这个吊销、注销他们的职业证。那么我们觉得很明显，这是在709大脚步之后的一个延续，来打击这个维权律师。我们最近在香港见到一些来自内地的一些维权律师，他们的求助。觉得现在我们真的有关注这件事情，尤其是他们内地啊，一些律师协会在举行这些所谓公听会，就是给这些律师来表达他们的立场，来所谓这个申诉，其实全部都是不公开、不公正的，完全只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情绪。那么现在有一些过去了，有一些最近的比如说有好几位律师经过这些公听会之后，都是给注销他们的或者吊销他们的律师证，所以现在还是一连串的行动，这样的打压的行动继续的来，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联合全世界关注这件事情的律师团体一同发声。那么这只是第一步，我希望未来的有更多的团体加入我们的行列。
嗯哼，是。那么何先生，我们看到在声明里面，你们还提到了，你们说中国政府打压维权律师是有两个目的的，一个是要连根拔起维权律师的核心力量，另外一个呢是要来铲除709案的后继力量。那么您认为中国司法部门他们所谓的这两个目标，到目前为止他们进行的情况是如何？是否达到了他们的目标？您的观察呢？
当然他们这个做法是对整个维权律师的群体是带来很大的压力啊，而且是对他们的家人等等啊，都是带来很大的生活上的压力跟威胁。但是呢，我知道还有对很多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律师来说，都是引起非常强烈的反感跟不满，他们觉得作为律师，他们不但是没有这个职业的安全这个保障因为这些做法完全是违反宪法跟律师法的，而且对他们的尊严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我知道很多律师都觉得他们是应该联合起来，但是怎么样做他们还是 考虑，现在的一步就是希望海外的，我们的可以利用我们的言论的自由，跟这个向中国政府表达我们的意见，也希望利用海外的团体，在海外支持民主、自由宪政的政府，也是同样的出声。还有这联合国，我们也希望对相关的团体也是提出我们的申诉。
嗯哼，是何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下个月就是709案发生3周年的时候了。那么我们知道当年涉及709案的律师，还有一些法律工作者，一些呢是被判刑，一些被吊销了执照。那么现在还有王全璋律师，至今仍然生死不明啊。那么对于王律师，我想您也组织过不少的活动，后续是不是还有任何的一些声援或者营救的计划呢？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在709的3周年哈、我们肯定是呼吁全球的律师团体要行动起来哈、到当地的中国的领事馆啊，去提出我们的关注，尤其是王全璋律师，他是完全没有理由的给这个逮捕拘留足足三年，完全没有给他去。这个接触他的律师，跟他的家人见面，到现在他究竟是不是还在人世呢？这也是他太太李文竹提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担心，非常关注他的人身的安全，也是觉得中国政府完全是这样的做法是违法，完全是一个流氓的行为，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所谓是依法治国，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法政，是完全是误入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政策，这所谓依法治国是完全没有法律可言。所以现在在709，我们肯定首先在香港我们是有公开的行动的哈、现在还是在策划之中。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何俊仁先生。那么到时候我们也会希望能够继续来做相关的访问，谢谢您。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将要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那么日本方面已经表示了，会谈的主题将会集中在即将举行的川金会。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日本官方对于今天即将要举行的美日首脑会有什么样的期待？那么日本媒体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是的，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川普总统他们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次7号将在白宫举行的会谈是他们之间的第7次美日首脑会谈。对于日本来说，这种首脑之间的良好关系被看作是对于美日关系来说应该是一个外交上的优势。不过最近几天，也就是过去一个星期，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出现的一些变化令日本政府有些困惑，日本媒体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担忧的呼声。几天前，川普总统在会见朝鲜高官金英哲之后呢，表示他不想再使用对朝施加最大限度压力的这种说辞。另外还传出在会见当中没有讨论朝鲜的人权问题。随后川普总统在回答在美朝首脑会谈时是否讨论朝鲜的人权问题，回答的似乎也有些措辞含糊。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一直坚持要对朝鲜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呢，一直要持续到朝鲜在去核化实行了实际上的行动才之内要对他实行最大限度的压力。那么川普总统提出不想使用最大限度一词之后，日本国内开始表示日美之间是不是在朝鲜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出现了一些落差。 另外，在日本最关注的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上，过去几次川普总统都承诺要在美朝首脑会谈上提及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不过从最近几天川普总统对朝鲜的一些和缓态度来看，日本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或许要把去核化作为最优先的课题，那么有可能会忽视人权问题。他们开始担心美朝曾经期待美朝首脑会谈有可能推进的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会落空。不过安倍首相呢，在他出发前往美国之前对日本媒体表示，他要与川普总统在这次首脑会谈上详细的讨论朝鲜的去核化问题。另外还有观测认为，日本政府安倍首相将在这次会谈上再次请求川普总统在美朝首脑会谈上提及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日本的立场，也就是如果不解决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日朝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都是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脸书公司承认他们让中国的华为、联想分享用户信息，美国社交信息是否早已被中共渗透，而美国国会议员准备立法反制能有多大的效果呢？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美国罗耀拉大学的丁鸿斌教授以及旅美经济学者夏野良将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来自美国国会两党的六名众议员这个星期提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共对美国的政治渗透行为，并且公开发布报告。法案认为中共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和民主，鼓吹其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法案呼吁美国制定长期策略反击中国的政治干预。而同样在这个星期，一名美国国防情报官员因为担任中国间谍被捕，而美国脸书公司承认长期与中国的华为、联想公司分享用户数据。种种案例是否进一步说明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而除了介入美国内政和情报部门，中共的长手还出现在哪些领域？给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国会的新提案又能起到多大的阻挡作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旅美经济学者夏野良，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鸿斌，丁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夏野良教授， 我们先来看看，就在美国众议院现在研拟当中的这项法案呢，它的名字呢是叫《反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政治影响力行动法》，可以说直接在法案里面直接的点名了中共的政权。那么这个法案的发起人呢，就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和民主问题的共和党资深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我想先请夏教授谈谈，您怎么样看这项拟议中的法案？是什么样的因素会促使这些美国国会议员要推动这样的立法呢？
在过去20多年里，美国和一些战略学家经常会认为中国呢，经济开放、市场化之后会先走向宪政民主和法治，但是现在的结果是他们大失所望啊！他们承认自己过去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就是现在呢？中国随着一带一路等一些项目的这个对外扩张，其实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扩张，带有战略甚至意识形态方面的扩张。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在美国建了很多的孔子学院，不光是美国了，在世界各个国家西方国家主要的大学里边几乎都有孔子学院。另外呢，这个中国在美国派驻的新闻机构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机构里边都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潜伏的，我们有的人说是特务，有的人说是这个间谍，那么按照美国的说法，就是这个没有登记的外国代理人，是外国政府的代理人。那么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多。我们知道美国的媒体派驻到中国的话，往往只一家媒体只能派一两个记者，而中国的一家新闻单位就可以派几十个，这样规模非常大的，就是说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个地方就聚集了中国上百家媒体，大大小小的媒体，有大量的记者，这记者里边有一部分是窃取情报的。所以说现在这个做法呢，越来越类似于50年代，当然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强势，没有这样的这个影响势力，也没办法在美国安插这么多间谍，当时苏联可以做到。所以呢，在50年代初有一个非常大的运动，就是麦卡锡主义。现在呢，就当时人们会认为麦卡锡主义有点过于的这个夸大了、扩张了，就有很多也是没有足够的依据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当时的这种指向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后来历史学家经过研究发现，麦卡锡当时指出的一些间谍，从数量上来讲可能有夸大之嫌，但是从真实性来讲的话，还是有效和真实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面临着类似的情况，美国国会制定这样一个法案，是对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和渗透，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扩张和渗透，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还有学术方面的渗透，我觉得这个做法是相当有效的。
那么丁鸿斌教授，您的看法呢？我也想请您谈谈这个。我们知道最近几个月来，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可以说是硝烟不断呢。美国方面指控中国盗窃了美国的商业机密，盗窃了美国的技术知识产权。那么实际上也有很多分析认为，中共所谓的对美国的盗窃或者所谓的渗透情况，不仅仅是在经贸领域，在很多方面。您的看法？那么您对于今天国会议员要推出这样的一个立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想今天国会议员提出这样子的法案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在过去10年来，甚至十几年来呢，它逐渐的展现它锐实力的一个反动。那其实我相当同意夏教授刚才所说的，就是原来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有相当高的期待，期待它自改革开放以后，它会走向一个民主负责任的大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子的角色。但是我们从过去十几年的发展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反过它不但中国没有意思这个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中国事实上更从他最近的表现呢，更像是要把他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跟政治价值加到别的国家上面去。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这让西方世界突然发现说，那跟以前大家所希望发生的事情、期待发生的事情不一样了。那于是他们开始慢慢的调整做法。那我想，这个对抗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政治影响力的这个法案呢，其实也是一个这样子的结果。那在我们从媒体上可以看得到的是，不管说是这个窃取技术啦，或者是我想窃取技术跟这个政治影响力这两部分可能也要分开来看。那这个法案本身的重点 还是比较强调政治影响力的这个部分，而不是渗透的这个部分。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也想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来接听在电话线上这一位是来自青海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宇文啊。
嗯，
我认为不光是美国，就从美国至今开始就已经被中共渗透了。就比如如果一个人要在美国至今上发表纳粹主义种族灭绝的言论，我们是绝不接受的。但是发表一些没有道理的共产主义言论，比如某些天津的王先生，我们却乐此不疲地接他的电话。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美国之音这样是不是被共产主义渗透了呢？
谢谢您，青海的孙先生啊。不过很有意思，就在您的电话下面在等候的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我们是希望能够开放一个自由的平台，让不同的声音都可以进来。那么我相信呢，也有在中国有一些观众朋友认为天津王先生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不过我们都希望能够听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论坛来呈现。那么或许我们的嘉宾稍后也可以提出他们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就听听天津的王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个什么，那上面那叫什么什么，那好几姓家奴就别瞎扯淡了。至于那个什么渗透不渗透，哪有什么渗透不渗透啊，这以前美国还渗透中国呢，现在中国这个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别人就是征服它，但是它这个民族比较倔强，它的文化可以影响别人，但是不会被别人所改变，这就是这个民族的特性。所以说它能长久不衰，它能永远维持这个状态。
嗯，好的，谢谢您天津王先生您的看法。我想先请夏叶良教授来谈一谈，您认为这个天津王先生他所说的美国民族的这样的一种特性不能够保持长久不衰，您的看法呢？
他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美国能够保持长久不衰的真正的秘诀是什么？美国的制度的先进性，美国对人普世价值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尊重和坚守，就是对自由、平等、博爱、法治这些方面的坚守，才是美国得以强大的根本原因。所以呢，这个王先生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经常打电话进来的一位听众，他可能是自干五，也有可能就是五毛，甚至有特别的任务。但是他每次发表这样的言论的时候呢，希望他能够稍微做一点功课，说美国没有被中共渗透，你怎么知道呢？你坐在天津，你就知道没有渗透吗？如果有渗透的话，你该怎么说？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网络上的观众朋友呢，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一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认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中国留学生、孔子学院，中共不同于俄国，他十分擅长利用海外华人团体影响美国社会。中共的统一战线就是中共的间谍组织，其成员触犯间谍罪。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贾许的网友，他说这次的美国要防中共政治渗透的议案提的还是有些晚。中共一直保持二战时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进入美国之后，很多要员甚至中共党员的背景，这岂能不防？希望这次议案的提出还能够亡羊补牢。还有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这位网友，他呢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情报机构的反应很多是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官方机构，但是中国是个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所谓打蛇打七寸，美国应该以巴拿马文件为线索，逐步制裁名单上的中国各层级的官员。相信随着制裁官员层级的逐步升高，这就像在中共当局头上戴上了紧箍咒，并且逐渐收紧，可以最终驯服这个专制的政权。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的两位专家，或许先请丁教授跟我们谈谈。刚刚夏叶良教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谈到他认为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这样的一个立法要来反制渗透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了，它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法案里面他提到了哪些主要的内容。法案里面呢，他提到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包括了他会要求美国各个政府部门来调查，并且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对于美国政治渗透运作的相关报告，还有要在将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另外呢，他还提到要加强执法，让美籍华人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学者不受中国政府的骚扰和胁迫。我想请问丁宏斌教授，您认为这个法案它就算立法成功，能够得到彻底执行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我想前面两个项目，也就是说让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定期对国会提出报告，以及孔子学院要求他们登记注册为那个外国的 foreign agent， 我想这两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很容易做到的。当然我们等到第一份情报机构的报告发表之后，那我们也大概也看得出来说，这个中国在美国的全面的政治影响力大概已经深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当然呢，写报告做研究这种事情呢，我想需要给这个情报单位一点时间，那我相信他们会越做越好。那至于这个草案的第三个项目，如果说通过的话，也就是说让这个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跟这个学者能够免于受到骚扰，这个部分事实上我觉得在执行起来可能多少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怎么说呢？因为这个中国人在海外的这个人际关系网络往往跟西方人或者是跟美国人往往是有点差别的，然后在这个留学生网络之间跟或者是传统华侨的这个移民网络里面啊，有时候有一些平常这个不是华人，不在这个华人圈子里面的人，要琢磨是琢磨的比较不清楚的。而且有时候，另外除此之外，在学术界里面，学术界这个师兄跟师弟、老师跟学生，这里面这个关系有时候可以是很密切的。那如果在一个你不知道谁是可能举报你的人或骚扰你的人，然后又很难找到确切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的情况下，你要做到彻底的免除骚扰，这个说实在话是有点难度了。但是这并不表示说这件事情不能做，或是完完全全做不到，或者是说美国政府不能努力去改善这个学术环境，让中国的留学生能够在最安心的情况，在免于骚扰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学业，中国来的研究人员或研究者能够在免于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研究。我想从做到完美跟不做中间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落差。那这个法律通过了以后呢，我想这个美国政府事实上是应该是有机会去把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改善得更好才对。
是，夏教授，就像这个丁教授所说的，做还是不做，这当中当然这个有很大的差距性。那做了以后能落实多少，这稍后我们可以再看。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对于美国国会拟议中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法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有一位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这部反共法他个人认为是违反普世价值精神，最终是不会通过的。那么这样的声音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华人圈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就是他们认为说这种美国开始要反制中共的渗透，是不是有可能也会伤及到一些无辜的在美国的华人。那么我们知道前一阵子美国政府也宣布了，从6月11号开始，那么要开始收紧对中国的一些这个高科技非常敏感专业的留学生还有学者的签证的这个限制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也被认为呢是一种比较不公平的做法，您的看法呢？您同意这样的一种论点吗？
首先，我认为反渗透呢和反恐怖主义一样的重要。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威胁，是渐渐发生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能看得那么清楚。如果呢不消除这个隐患，将来呢会带来非常严重的恶果。那么至于这个办法呢，目前这个办法可能是简单化一点，不够理想。但是呢，在没有发现最好的办法之前呢，临时做一下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留学生中被中共所控制的范围非常大，基本上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已经是受到了中国领事馆或者中国大使馆的各种各样的控制，包括通过学生会，大家知道这个留美学生学者联谊会对中国学生的这种监控非常厉害，以至于有一些有自由言论思想的中国留学生不敢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生怕如果以后回国工作的话会遭到报复，甚至就算不回国，对自己的亲人亲友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看到 中国派驻了大量的这个新闻单位，还有呢孔子学院，还有这个访问学者。我在胡佛研究院的时候，中国有几个单位是比较固定的向胡佛研究院派遣研究人员，他们叫研究人员，但实际上这些人很可疑。比如说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都有固定的名额向这个研究机构派驻访问学者，那么他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是很不清楚的。有些人根本不去参加这个学术演讲或者是听课，而是大量的时间在从事自己单独的活动，不知道他们是提供什么样的情报。所以呢这些情况都非常的严重。那么我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希望美国呢切实的实行对等原则，就是中国派驻多少新闻单位，我们也要求，就是美国方面也应该要求派驻多少人。如果中国拒绝的话，那我们就相应减少中国新闻单位派驻美国的人数和数目，新闻机构的数目。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立即实施这样一个对等原则。还有呢，就是说，中国的很多的情报部门不一定是以国安部的形式出现的，他们可以在新华社，可以在各种机构，包括孔子学院里面安插。那么美国呢，应该提出相应的要求，就是说，既然我们过去长期的容许你们在这边活动，那如果要是讲我们不取消你们这些人员在美国的活动，那是不是你们可以允许美国的 FBI、CIA 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样的派人到中国以访问或者研究的名义进行活动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对等原则在桌面上把事情谈清楚是非常有利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下一位在电话线上想要发言的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啊！关于这个渗透的概念和蓝金黄的概念是不是相同或者相似？今天下午啊，我和几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这个微信上也探讨这个问题。他们说你不能再听美国之音了，在美国之音发言很危险了。美国之音已经被蓝金黄了，或者是被渗透了。证据就是什么呢？不知道下哪儿去了，是不是淹死了？跑深哪儿去了？是不是淹死了？我说我感觉没那么严重。美国其实政界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们也是两种人，一种是拥共的，一种是反共的，世界上无非就是两种人。拥共的呢可能从共产党当中达到点好处，反共的呢可能在反共当中呢能够达到点利益。其实啊，这个人类都一样，历史会告诉这些人共产党必定完蛋。谢谢，再见。
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是这样子的啊，其实做任何东西啊，没有哪一样是十全十美的。你对这一部分人是好事，对另一部分人就必然是不好。你想做到十全十美呢，这只是异想天开的。其实美国打贸易战也好，不管打什么战也好，通过什么法案，其实这个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是水火不相容的，势不两立的。你势不两立的东西，你说你可能人家不渗透你，你也不可能不渗透人家，人家也不可能不渗透你。问题就在于人家可以渗透你，你就不能渗透人家。你渗透人家，你看现在美国之音啊，什么都说，都把你给封死了，给你网啊，跟他外国的网，那他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可以在你美国，这里大行其道，对吧？他的那个央视啊，可以在你那里滚动的播出。问题就在这里，你想对等，问题就是在这里，你怎么，你能够，你美国政府能不能够下定得到这个决心去？对的，刚才夏月良同志讲的，当然是看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是？
好，谢谢您，广东的黄先生啊。那么我们几位观众朋友都有他们各自的一些想法。我接下来想要谈谈的是另外一个同样也在就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这样的一个拟议中的法案的同时，就在这个星期呢，美国的脸书公司传出了他们承认他们在过去8年多来与中国的4家电信公司进行数据分享。 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这其中有两家公司就是联想与这个华为。那我们也知道华为是多次的被美国情报单位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警告美国的公司不要来与华为做相关的这个贸易交往。那么脸书公司虽然表示他们从这个星期就要中断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合约，但是这个消息已经在网上引发了很多的中国网友的议论和关切。我想先请夏业良教授也来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认为脸书的这个案例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您的看法呢？
对，我们想这个脸书这样一个高科技的 IT 公司被渗透或被利用已经不是第一个案例了。过去有过一个雅虎公司泄露这个用户的邮件信息，导致中国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被捕的事件，后来雅虎公司为此在国会作证被迫道歉，然后呢赔偿了巨额的这个金额。所以现在的情况，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总裁扎克伯格呢非常的媚共，他曾经邀请这个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主管，就类似于希特勒德国时期的戈佩尔，就是掌管宣传机器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到他的办公室参观，并且呢展示出他在桌子上放了一本习近平文选，那就是说明扎克伯格对习近平的思想著作还进行研读，到中国的时候也是配合中国的宣传机器做了很多的事情。他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就是说想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这种做法呢类似向法西斯向这种邪恶的势力低头，甚至跟他们进行这个魔鬼交易，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足为道的，甚至要加以谴责的。所以我想呢，现在应该对Facebook 呢要求他不但要做出道歉，而且要给予这个泄露信息的用户赔偿。所以我觉得他这些做法呢已经伤害了很多人的这种个人隐私啊、信息安全。他这种商业公司配合一些专制国家的这个行为已经超越了商业范畴。我觉得这种案例呢应该加以重视，并且让他做出深刻的反省。
嗯哼，丁鸿斌教授，我想请教您啊，同样的对于脸书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他在他的推特上面，他特别针对脸书的这个事件，他发出了多条推文。那么他在昨天呢，他这么说的，他说脸书为什么没有在几个月前就公开说明他们与华为分享用户数据呢？不要辩解说他们与其他电信公司也有类似的合作，韩国政府就不会控制或利用三星公司像中国政府控制和利用华为那样。那么另外呢，卢比奥参议员还说，如果脸书允许华为分享美国的社交信息，这就形同于将这些信息交给中国政府。您认为脸书这样的一个案例，它现在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想脸书的这个案例有普遍的它彰显两件事情，一个是关于脸书它自己本身的这个隐私权保护政策非常有问题，另外一个是反映了这个美国公司或者是我们讲说西方的公司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所做的某些让步，那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几乎变成是常态。那所以脸书的这件事情它反映的是这两件事。那这个脸书它从我们今年稍早为了这个 Cambridge Analytica 这个丑闻，那脸书的 CEO founder 他到了国会去听证，那么从这件事情再加上呢，他为了让硬体制造商能够更好的这个开发产品，然后来配合他们的脸书的这个 app， 那所以说让他们这些硬体制造商能够去进入他们的这个个人资料里面，这样子来处理使用者的信任，这样子来对待使用者的信任，事实上非常非常有问题。那是不是所有的美国公司都这样子？我不觉得是这样子的情形。但是至少这表示脸书这么大的公司，你竟然对于这么多的用户的个人资料这么轻忽。那从之前 Cambridge Analytica。脸书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然后对照现在他们怎么样去处理华为或者是联想这件事情，我想脸书这个公司在本质上对于个人资料跟个人隐私的保护是非常非常不重视的，是我们简单的说它非常不及格了。那至于在这个前面夏教授讲到说， Zuckerberg 他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所以做了一些让步。那当然这也不是脸书独有了，那只是说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你的让步你愿意做多少？那有些公司他最后选择，例如 Google， 他最后选择他不进去了。那这个有些公司，例如雅虎，他选择进去了，但是雅虎他做的也并不好啊。事实上，他后来就不见了。所以这个为了要进入中国这个市场，你牺牲了一点，牺牲了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牺牲？我想，在现在啊，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再讨论，很多企业在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所做的牺牲跟这些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来重新考虑一下，这些牺牲跟这些这个交换是不是值得的？不过如果说我们单纯就看隐私权保护这件事情，那其实脸书在这方面做的其实是非常差。
好的，我想继续回到夏业良教授。那么我们就脸书的这个话题，我们再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有很多的网友批评说，脸书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暂时赢得了中国，但是会永远失去了世界。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这位署名叶胜的网友，他说扎克伯格说过要改变世界，确实他做到了，他已经让世界更加的容忍邪恶，至少在 Facebook 的世界里是如此的。那么我想请您继续就这个脸书事件呢、啊，它对于这个很多的中国网民来讲造成了很大的震撼。这两天我也看到了不少的中国网友表示，从此再也不用脸书，或者早就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卸载了脸书。那么您认为脸书的事件是否也反映出在美国的商业界？我们知道，尽管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多次的警告美国企业不要来与华为这些中国公司进行交易，但是这样的警告看起来似乎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是这样吗？
对，在2010年，我那时候在斯坦福正在做一个研究，然后呢，我参观 Facebook 总部的时候，是扎克伯格的姐姐陪同介绍，然后我们向他反映了中国的真实的情况，也就是说现在脸书在中国不能使用，希望他们能够从技术上突破，或者呢跟中国政府呢施加压力，要求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当时对中国的这种做法，这种专制或者压制言论、封锁人们正常交往、这个沟通的这种做法，也表示了愤怒。但是呢，没想到几年之后，他这个做出的决策居然是向中国服软，就是，尽量的配合中国的要求，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所以这种做法呢，当然，我想中国的用户，很多人心里面都非常的不满意。也许将来有一天，如果 Facebook 不思悔改，继续的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们大多数人都要放弃脸书。所以我想他最后会发现自己是得不偿失的一个做法。
嗯，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商业公司，在跟中国政府做生意的过程中，一开始呢是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好处，但是长此以往，它会损害商业伦理，损害基本的价值观。那么跟魔鬼交易可能一时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但是从长远来说会失去良知，也会失去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下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问，请问一下夏业良先生，就是您总说美国是标榜自由民主普世价值，那么我向您问一下，为什么前一段时间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领土，驱逐了巴勒斯坦人，美国却还把大使馆搬到了东耶路撒冷？那您给我解释一下，这是基于什么自由平等、什么民主的价值原则？
好，谢谢您，天津的艾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江苏的王先生，然后我们再请嘉宾一并的答复。江苏王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我觉得脸书呢，现在在中国大陆呢，你如果手机马上那个下载，然后注册，也是很马上就可以了。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翻墙，就是上面没有信号。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说就是说一个国外企业的话，你中国人你不能指望他能给中共造成什么影响。
嗯，
所以中国的民主还要靠中国人自己。 OK， 我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江苏的王先生。我想就请夏教授针对这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能不能提您的回应？
天津艾先生呢，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呢，可能从小受的就是一个洗脑宣传教育，他不知道什么是邪恶的，什么是正义的。过去呢，中国老是支持巴勒斯坦阿拉法特，其实阿拉法特是什么样的人物啊？就跟萨达姆那类是都差不多的人物，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这个巴以这两国这个为什么会发生冲突的历史渊源、文化、宗教的这些原因，你要从认真的从开头去发掘、去了解，啊，不是那么人云亦云的。 然后说什么这个难道反映出美国的自由平等的原则有什么缺失吗？那恰恰说明美国呢一直是在支持这个自由、人权、法治。那么在世界上，他扮演了一个大家公认的世界警察的角色。其实美国并不想永远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川普几次都说过，今后美国不愿意再干预外部的事务，想撤回，也不在海外驻那么多军队。但是呢，很多驻在国呢却不允许啊，希望美国留下来。所以这种情况呢，可能这个艾先生完全不了解，他以为美国是强行干预他国内政，但实际上很多都是应所在国周边国的要求。那么美国每一年为这花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这个血汗钱，对吧？就是说我们每个纳税人，包括我本人，都是在这个为这个买单。但是呢，我们没有怨言，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呢，这个承担世界警察的义务，它是一定有道理的，不是说中国想承担就能承担得了的啊。中国要想替代美国的角色，一个是能力上行不行，第二个从这个信任度，就是全世界是不是那么多国家愿意信任中国，让中国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啊，价值观是不是符合？所以这些有很多的问题，艾先生应当好好的去了解。
好的，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一点时间，一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总结。不过在这里呢，我也要谈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还有一些陆续的发言。那么就像刚刚江苏的王先生也提到，他认为要改变中国仍然要靠这个中国人自己来做起，不管是其他国家的介入，或者是所谓的渗透，或者是反制渗透也好，那么他认为从中国人做起。不过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的观众朋友里面呢，还是有很多分歧的声音啊。我们看到针对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有几位网友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张云的网友，他认为本来两国就是相互渗透，美国要是这样做，完全是文化的不自信。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干爹的网友，他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他说这个明显就是扣帽子，这帽子太污，咱中国人不戴。不过呢，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不同的网友一些看法。这位署名叫张全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共信奉谎话，说了100次就可以变成真的。中共利用这套邪恶理论向台湾和民主国家进行不实的宣传，企图改变全世界的价值观，全面向专制独裁、集权中共的霸权来靠拢。另外还有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改变过，反西方、反民主、反自由的思想从小就开始灌输，现在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孔子学院、南海不武，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向全世界渗透，美国国会提案是及时和必要的，起码方向是正确的。我想最后就先请丁教授，抱歉只能给您45秒左右时间，您做一番总结。从美国国会这样的一个提案，您认为除了立法之外，美国还能怎么做？
我想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中国的正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世界竞争上呢，美国的技术因为中国国家政策的关系流到中国去的这个问题，把它摊开来在阳光下变成公共议题来讨论，对于美国这样的这个民主国家凝聚共识，以及思考未来应该要怎么样来怎么做，然后怎么样来减少中国的政治影响，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这个部分是必要的。那这个法案呢，只是一个开始，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后面了。那只是说，这我也觉得说，就像最后一个听众所发表的意见一样，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好的，那么夏教授，同样45秒时间，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对今后所有要进入到美国政府啊或者各种重要机构去工作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应当要求严格的这种宣誓，在这个重要的这个协议上签字，就表明你这个所做的一些所有的事情，首先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和安全形成威胁，也不会泄露相关的机密和情报，如果要这个违背了这些东西，甘愿受最严厉的处罚，这些东西呢是必要的，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学习一些敏感专业的话，应该包括访问学者，他们都应该签这样的协议。因为首先要知情，要了解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比如说，如果你要是窃取机密，那么你可能会以间谍罪的罪名被这个审判。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丁宏斌教授还有夏业良教授，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美中的军事对抗升级，到底是谁招惹了谁，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